北京一声令下，中共大小特务出动。耶伦表明取消对华关税为时过早，专家话对中强硬立场未松动。720台北游行暨烛光悼念会，五个县市10名议员齐聚声援法轮功。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8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7月14号的国安系统表彰大会上，下令中共各级党委和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关心支持隐蔽战线工作。法广认为，陈文清将中共的隐蔽战线以禁不隐蔽的方式讲出来，实在令人惊讶。
中共的隐蔽战线，简单讲，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务，从国内国安机构庞大的特务群，到打着外交官、新闻记者、商务人员名号驻外国，甚至在留学生中安插的特务，因他见不得光的特性，所以统称隐蔽战线。法广说，现在陈文清大张旗鼓要求重视隐蔽战线的工作，显然不是意味着隐蔽战线的工作需要更加隐蔽的意思。陈文清在这次会议上将支持隐蔽战线提到维护两个确立的高度，还说要贯彻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其实是要落实习近平提出的极限思维。法广这篇文章认为，陈文清这样做是因为习近平最近在讲到国家安全时提出要有极限思维，准备迎接惊涛骇浪。习近平最近还传达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亡党亡国之音，这可能显示习近平担心江山不保，甚至危及他的个人安全，亦可能同时担心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因此陈文清下令支持隐蔽战线。第二日，中共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号推出号称致敬隐蔽战线的宣传片《有我》。法广总结话，习近平政权敢是提醒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中国的大小特务出动了。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对大纪元表示，在历史上共产党几次遇到大的困难时，都是靠住情报、靠特务工作帮他们挽救局面。习近平国际国内的事情都搞到乱七八糟，老百姓怨言好大，党内的怨言亦好大。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想用所谓的隐蔽间谍工作来挽救他们的局势。魏京生认为，陈文清要求支持隐蔽战线的第二个原因是，现在情报机关内斗非常厉害，不同的情报机关之间互相争功、互相踩，斗得好厉害，情报机关本身就好乱。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补充说，随着国内的矛盾激化，失业率高涨可能会带来社会动荡，中共亦需要特务手段来加强对内统治。中共造假宣传经常被揭穿，成为民间笑料。近日河南街头上演疑似女孩送水给警察的场面，再次被网民发现是造假。7月17号，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流传一段短片，内容是一名白衣少女送了一杯疑似是水的东西给警察。令人意外的是，警察接过杯水之后又还返给女孩，镜头一转，发现旁边有人正在拍摄，估计是对这段表演不满意，需要重拍。消息称，事发地点时间是7月15号的河南街头。网友纷纷表示，弄虚作假是正常操作，新闻采访都有提词器，那不是很正常吗？他们什么不是坑蒙拐骗抢？我亦遇见过一次，有次放工路过一个大的十字路口，发现交通警察换了个女的，还有特别标准的姿势指挥，旁边有摄像机，还有消防车。过了没几耐，消防车开始往天上洒水，搞到好像落雨咁。交通警现在日日查电动车，不送硫酸就不错了，还送水？假。2022年6月15号， 官方宣传唐山市委书记武卫东一行官员在凌晨一点监督唐山的所谓雷霆风暴专项行动，网友赫然发现警察正在操作的电脑屏幕全是黑的，因此网友表示知道他们在这里做戏，但没想到他们假到这么离谱，这么无耻。长期以来，中共造假造戏不仅被国内百姓捉到，甚至还造假做到外国。今年二月 ,Instagram 网友透露土耳其灾民向当地媒体爆料，很多来自中共政府的媒体想通过所谓捐钱诱惑土耳其人民反对自己的国家，还试图引导他们将本国政府和中共进行对比，进而夸赞中共政府和中国的救援队。很多土耳其灾民听到这些无理要求之后，纷纷拒绝采访，将这些无礼的中共记者赶走，或者是一顿群殴之后再报警叫警方将他们带走。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将会在17号和18号在印度召开会议。美国财长耶伦在16号表示，尽管美国应该寻找进一步缓和和北京紧张关系的途径，但现在取消美国对华关税还为时过早。
对此，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本台记者表示，从耶伦的这一番说话可以提出美方对中方的强硬立场并无松动。他说虽然是要保持对话缓和紧张，但他又进一步解释，当初的关税是因为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亦就是说因为中共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所以美国要处罚。反过来说，如果中共遵守规则，美国就会给予奖励，这个是规则，要让规则明确之下必须有些作为。如果大家都可以冲红灯，那还设什么红绿灯呢？吴家龙认为耶伦只是讲明白这一点，双方缓和紧张关系并不等于原来的立场原则就会放弃。对于耶伦讲到渴望和中共合作应对债务和其他全球挑战，吴家龙则认为耶伦所讲的美中共同合作是指对贫穷国家的债务重整问题，因为中共对很多贫穷国家在一带一路项目下提供了很多的贷款，这些贷款所从事的项目缺乏足够的经济效益，所以没能力来偿还这些债务。国际金融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打算来推动国际债务重整计划。吴家龙进一步谈到，但是中共所期待的不是债务减免，而是债务延期。耶伦要谈的是在债务重组过程中所有债务的信息要透明，让大家了解整个债务的范围有几大，然后所有债权国一起来分担债务减免，来帮助国际或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新的贷款，大家来分摊。现在美国还有国际金融机构都正在探讨如何解决这个国际债务的危机，因为这个背后可能又牵涉到国际大型银行，如果银行的坏账太多会掀起全球性的银行危机或金融危机，所以美国是需要找中方来好好谈判。耶伦提到世界两大经济体有义务在共同关切的领域进行经济合作，所以搞了半日美国所讲的经济合作是要中共接受国际债务重组计划里面的债务减免，这样中方可能不愿意按照美国的思路来走，所以这里面还有谈判和僵持的余地。中共17号所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外界持续期待北京将会推出什么刺激经济的政策呢？对此，吴家龙表示中国经济目前看起来不太妙，但亦没有具体的对策，主要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和以前日本泡沫破掉亦不完全相同，和美国的所谓次级房贷风暴亦不太相同。吴家龙解释说，中国经济现在的核心问题叫做信心问题，它已经不是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所以中央银行的货币放水、降准、降法定准备金以外，降一些利息等等，这个降、那个降， 这个放水的问题不足以应付当前中国经济，是因为中国经济其实已经不再单纯的是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它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看不到的背后的因素，叫做信心危机。消费者信心危机加上企业信心危机，民营企业的信心危机，咁已经无法遮掩。在信心危机之下，官方推出来的政策会否失灵呢？好像跌咗入流动性陷阱里面，跌咗入去黑洞里面看不到。因为这些钱大家担心货币会贬值，结果释放出来的货币大家改去抢外汇或者抢黄金，抢其他会保值的资产，可以避险的资产。结果货币放水在市面上流通的流动性没有增加，反而蒸发了，不见了，不知道跑了去哪。这样美国可能和中国进行哪些合作呢？吴家龙认为，目前看起来中国经济已经失去反弹的力度，第二季已经看到通货紧缩的早期信号是正在下滑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不会想和中国推动经济合作，例如关税的部分、技术禁运的部分。目前看不出这些项目美国有一丝想取消或者放松的计划。
7月15号到16号，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台湾10个城市，包括台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及澎湖，举办烛光悼念会，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主办单位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呼吁世人正义发声，谴责邪恶迫害。
1999年7月20号，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基于一己私心、妒忌和极端权力欲，发动对数千万名法轮功学员灭绝性的迫害，至今24年仍未停止，更延伸扩张至其他群体，包括不同宗教，例如基督教、佛教，同地区，例如新疆、西藏、香港等。因此每年720之际，全球法轮功学员都会举行悼念活动。在15号的活动中，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萧崇山教授致辞表示，至今可能已经有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数以亿计的人受到牵连，经证实被迫害致死案例有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超过4900名。他呼吁各界一起协助制止中共反人类的罪行，并指出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的良知道德。如果任由中共践踏善良，屈服于中共的淫威，这样中共的恶行会好像癌细胞一样不断扩散，最后吞噬整个人类。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远琪致辞表示，虽然元凶江泽民死了，但24年的迫害至今未停止。他代表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再次提出三点声明：一、要求中共现领导人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中国大陆境内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二、呼吁所有仍然正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海内外人士立刻弃暗投明；三、所有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共人员和医护人员立即停止暴行，并将下令策划执行活摘法轮功器官的所有中共文件和相关事证备妥，在将来追究活摘器官责任时能够补过。对于不放弃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领导层和个人，法轮功学员和律师团将继续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在台北烛光悼念会，来自5个县市的跨党派10位市议员亲自出席致意，2位市议员委派代表出席，其中民进党籍新北市议员钟宏仁致辞表示，以沉重心情悼念24年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真善忍，是非常好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良善力量，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打压和迫害呢？他希望世界都来制止迫害。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缺梅沙服务团队主任金泽柱代表议员出席致辞表示，法轮功24年前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 但在自由民主的台湾蒸蒸日上。他代表缺梅沙议员来支持活动，希望法轮大法反迫害的活动持续进展，令民众能够享受自由民主，不再被迫害。台湾基进党籍台南市议员李宗南表示，了解之后发现法轮功是很好的活动，他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了解法轮功，慢慢认清中共政权如何压迫人民。李宗南强调，天灭中共，结束迫害是他同大家的共同愿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